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在今天来看箴言书十七章。啊，十一章第一节，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大家注意哈，这句话在原文呢可以这样翻译和理解，就是说啊，它原文的顺序和中文是倒过来的。中文说先提设宴满屋啊，然后呢，但是原文呢，他先提的那块小干饼，然后后来提的那个设宴满屋啊，大家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就是说有一块小小的干饼啊，然后大家呢非常的平安啊，没有什么争竞，胜过什么呢？胜过充满着祭物。大家注意哈，祭物就是献祭的祭物啊，然后大家争辩。是这样的哈，前面先说的好的，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群人啊，这一群会众，这一间教会啊，他只有一块小饼啊，小小的干饼，胜过什么满屋子里的牛羊鸽子祭物啊，大家呢在那里争辩，在那里争吵。要说你注意到没有哈，其实我们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这里的干饼和这里的祭物，它都是指向今天的圣餐。尤其这干饼呢，更形象的表明了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今天的圣餐不再像旧约的犹太教一样，是满屋里的什么牛羊鸽子，满屋里的祭物。今天我们教会办圣餐的时候，就是一块小小的干饼。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会的过渡，从旧约的献祭到今天圣餐的过渡。为什么大家一块小饼能够相安相爱呢？原因很简单，知道这饼是什么，主的身体啊，知道这个饼啊，吃的时候若不分辨好歹，不分辨道理，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是当教会充满着祭物，就像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在贩卖牛羊鸽子的时候，那么一定会起纷争。所以说这段经文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祭物呢可以表示逾越节的宴席，也可以表示旧约的燔祭啊。这个干小小的干饼啊，就是我们的圣餐。所以说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有实质的信仰，在耶稣里的信仰和那种宗教的属世界的出于人，就是说外在的信仰之间的区别。前者呢是主的身体，后者呢充满了纷争，充满了争吵。然后在这里呢，十一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的争吵也好，教会当中的纷争也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真理上的问题，就是在明不明白圣经的问题。十一章第二节，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这个叫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大家注意哈，这个十一章第二节你要注意几个词儿。第一个词儿，这个谁办事聪明啊？仆人办事聪明。然后办事聪明的管辖谁啊？宜修之子。然后最终这个仆人在什么众子中同分产业。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办事谨慎的奴隶，记住哈，中文叫仆人，原文是奴隶啊，你要明白这个奴隶和仆人是有区别的。必管辖行事羞耻的儿子，又在众弟兄们中同分产业。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一个事情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内人，是外人啊，是一个奴隶，是个外人，但是他办事谨慎，他符合主人的心意，他忠于主人，所以说主人就能管那些什么，那些行事羞耻的儿子。你注意到哈，这些人先前是儿子，早他一步啊。所以说这样的仆人到最终时候得什么赏赐呢？他不再是奴隶，他成了众弟兄众儿子当中的一个。什么有什么来作证呢？他能够分产业。弟兄姊妹，我问你，奴隶能分产业吗？奴隶是不能分产业，除非奴隶变成儿子。而且你注意哈，这个管辖，他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侠制的意思。所以说在实际上第二节当中，你能够看到哈，一个人从奴隶变成了儿子，然后这些代兄之子从儿子变成了什么？奴隶，原本是自由的，现在得受管了。最后这个明白主心意的人，这个懂主人心意的人，这个奴隶成了永久的可以继承产权继承产业的儿子。所以说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那在后的怎么样将在前，在前的将在后。你知道真正的奴隶是什么？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什么住在家里，儿子才可以永远住在家。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所以说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办事谨慎，就是要遵守圣经，在真道上去谨守，在真道上持守正确的信仰。这样的奴隶呢，原本是罪人，原本是就是说律法之下的奴隶，但是上帝抬高他，让他成为一个家中的管家，管理那些悖逆的儿子，最后他在家中能够分得永久的产业。事实上这里虽然没说，但是实际上二节告诉我们，这个仆人最后成了主人的儿子。所以说耶稣说儿子可以永远住在家里，奴仆若不变成儿子没有办法永远住在家里。这里也在警戒鼓励我们基督徒，免得成为这个遗羞之子，要成为办事聪明符合圣经信仰的基督徒和仆人。第三节，定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大家注意哈，这里有几个炼，有两个炼，这两个炼最后总结为一个事实，是上帝来熬炼人心。这个熬炼人心就是试验人心的意思，大家要明白了。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到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听好啊，使我们经水火，你却到我们到丰盛之地。在撒加利亚说十三章八节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创纪二十二章当中，甚至说这事以后，神要怎么样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让他把自己的儿子，就是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圣经强调神熬炼我们，像熬炼金子熬炼银子一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受洗了，我们归主了，我们来到教会就会听到，很多时候我们从外在看是没有任何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去给人谈的时候，给人就谈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在夸夸其谈。但是你要明白，忠心不忠心也好，你是否真的任信我们教会所讲的，你是否真的是因信称义，是真的在这真道上，当你遇到试验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你自己就暴露出来。所以说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人情啊，在世界，在情欲，在金钱面前被打回了原形。所以说圣耶稣在约翰福音呢二章当中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着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着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所以说我们要专心聚会，专心的听道，要在真理上切切的扎根，因为你的根基如果不牢固，当试验来临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你在信仰上一定跌倒，你甚至可能走向卖主卖友卖教会的道路。神他要试验我们，这话是真的。第四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兄弟们，你看这里哈，箴言书四章呢二十节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箴言五章一节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智慧的言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这是基督徒。那什么是不是基督徒呢？什么是邪教徒呢？就这一种，他从不专心听道，他喜欢听罪孽的言语啊，他喜欢听邪恶的言语。这两种人呢，他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作恶，第二他说谎。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我们专心听道，但是你要注意一点，我们要听圣经的言语，我们要听关乎真理的言语，我们不要听弦外之语啊，我们也不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听那些自己爱听的言语，就是奸诈的言语，就是诡诈的言语，就是邪恶的言语。所以说把人言把鬼话把诡计当作人生的信条和策略用来替代圣经真理的人，必然作恶说谎。作恶说谎是信仰的问题。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在聚会听到的时候，他总是能听懂一篇道讲的中心是什么，他总是能听懂耶稣的话语的中心是什么，而不是去听一些弦外之音，而不是给自己找理由去作恶和说谎。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留意的。第五节说，讥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弟兄们看，弟兄们，在这里呢，原文说嘲笑穷人的是辱骂造他的主，他不是辱没哈，记住啊，是辱骂。也说嘲笑啊，圣经说这个穷人呢是骂上帝。幸灾乐祸的不会免除刑罚。我想问一下，对谁幸灾乐祸？对这穷人幸灾乐祸。也要说第一，这个穷呢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人穷钱穷，咱们明白哈。他呢在跟着前书呢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所应许给他们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里的贫穷啊，用圣经来说就是在世人眼中看来智慧不足的，文化不足的，软弱的，而且地位不高的，以及缺乏，这是圣经所说的贫穷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没有在真理里面的人，一个自义的人，一个仗着自己有一些聪明一些诡诈，嘲笑那些弟兄，嘲笑那些传道人，嘲笑基督徒教会的，圣经说他在骂上帝，听到没有哈？说啊，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在骂这个穷人，他在骂造这个穷人的那位上帝，他在骂拣选这位穷人的那位上帝。所以说嘲笑基督徒，嘲笑教会，嘲笑传道人，等于在骂上帝。而且第二点，什么叫幸灾乐祸？这里幸灾乐祸是有语境的，它指的是当这些穷人，这些教会里的人，这些仆人为主受逼迫，为主被人误解，为主受痛苦的时候，你没有站在教会的一边，没有站在传道人的一边，没有站在基督徒一边，你站在世界的一边，你去嘲笑这些上帝拣选的穷人，那么你的结局就是说不会免除刑罚，原文的意思是不会赦免罪恶。 好，我来看第六件。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箴言书十六章三十一节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能得着。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什么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他实际上鼓励我们，也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听在前书三章四节说啊，那做教会管家的，做教会长老，做教会牧师的，他必须要有接下来这个事情，就是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怎么样，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岂能照管神的教会？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牧师呢？不用为人很好，也不用什么爱心包容，他们管好自己的儿女，管好自己的妻子，管好自己家的事情，让儿女妻子都顺服主，都坚持聚会，这就是圣经所提倡。所以说这里说什么，弟兄往上翻一下，他说子孙呀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他指的就是以真理以原则来管理自己的孩子，管理自己的家。第七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呢？前半句告诉我们，愚顽人讲不了什么福音真理，为什么呢？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所以说这个愚顽人啊，不是说智力低学问低，指的是他不接受真理，他不沉浸学道，他可能就是说也信主啊，也聚会几年了，也听过几年道，但嘴里蹦出来的还是愚妄话，还说不出美言，还说不出真理。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一个君王让一个君王讲谎话，这个君王是单数哈，他指的是耶稣。这个愚妄人讲不了福音真理，就好比耶稣他说不了谎话一样啊，这一正一反。因为愚妄人没有圣灵，愚妄人背信真理。第八节和第九节大家注意了，贿赂在贿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哎，你看第八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大家注意听这节。弟兄姊妹，你看十七章八节的时候，我现在有两种反应。第一个，诚实一点，会不会感到困惑？当然会感到困惑。如果是蠢货呢，看完这节之后就给他开道路了啊，我可以出去行贿了，我可以出去随处运作运作啊，这不圣经说了吗，贿赂啊，宝贵啊，然后到时候走动走动啊，送送礼，凡事不都顺利吗？我在改革宗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校长教导我，基督徒可以送贿赂，可以送礼啊，是可以运作运作的啊。弟兄姊妹，圣经啊，你要注意哈，他在讲教会的事，他在讲属天的真理。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这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贿赂啊，在馈送的人眼中啊，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会转向顺利。比方说，本来这个局势对他不利，但最后局势怎么样，转向他所望那边的。又怎么，你要明白啊，这句话跟刚才那个十七章第七节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何况君王说谎呢？这里圣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听好，就是说啊，贿赂啊是什么道理啊？世界的道理。贿赂的目的是要使君王，使掌权者啊，今天中国来说是你的领导，是你的上级，让他妥协，让他说谎。要说在世界的道理当中，贿赂就是这么运用的。所以那愚顽人啊，没有真理的人啊，就是人看着聪明的人啊，他一手送贿赂，一边说美言，当然这个美言是加引号的。所以说这样的贿赂呢，是为了歪曲君王，扭曲掌权者的公义，最终为了什么呢？为了你看下边这个第九节哈，第九节有个知眼人过的寻求仁爱啊，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为了给自己免罪，为了寻求人的喜爱。所以说在世界和天国当中有这两种倾向，在世界当中人讨好掌权者，人讨好上级，用的就是说这些罪人，这些恶人眼中看为的宝玉，看为的宝贝， 用这些贿赂去迷惑人的心，去混乱公义，为的就让那些不利的时局来转向他。所以说呢，最终呢，这样的目的，一种呢是为自己免罪，另外一种呢是讨人的喜悦。但是在神的国当中却不是这样。我们来看11章9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弟兄们，这里原文的意思听好哈，遮掩人过的，原文就遮掩过犯的，寻求那慈爱，不是说寻求仁爱哈。屡次改变话语的离间密友，原文不是说挑错，原文说这个话来回绕来回变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离间密友。11章9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但是教会牧者和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上帝的遮盖、上帝的赦免和上帝的爱，而不是用贿赂去勾引人，用贿赂、用送礼的方式来去改变原本当有的公义。所以说你看到这两节的区别没有？前面那节告诉我们，世上的人、愚昧人、没有信仰的人、不真心的人，他如何运作，他如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就是通过掩耳盗铃，就是通过欺骗，就是通过行贿的方式把这个罪遮盖下去。但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些明白真理的人，他会转向上帝那里去寻求遮盖和赦免。因为你送贿赂，你有可能免掉人间的惩罚，但是你永远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真正的智慧人，真正的属天的人，求上帝遮盖我们的罪，求上帝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说11章9节前半部分告诉我们，赦罪之道、上帝的爱是教会唯一生存在地上的得以依靠的事情。这爱就是说罗马书5章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然后呢，后半节说屡次改变话语的离间密友，不是说屡次挑错，就是说他说话来回变啊，翻个来覆个去，为了干什么？为了离间密友。密友指的就是教会里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一节告诉我们，真信仰假信仰，真牧者假牧者，真教会假教会，真基督徒假基督徒的区别，就是对罪如何处理罪的这个方面有区别。前者呢假的呢，靠贿赂、靠谎言、靠讨好人，把罪当作不存在。但是真基督徒转向上帝、转向基督，来教会寻求上帝的赦免和饶恕，回到上帝的爱里，在神的爱里没有诡诈、没有欺骗、没有谎言，只有真心发自内心的认罪悔改，只有真心的寻求上帝的赦免。所以说你看接下来哈，这个屡次挑错什么意思？这个屡次挑错有两个含义，第一个表示他来回改话啊，他来回应变；第二个表示呢，他把自己隐藏起来，把自己的罪遮盖起来。所以说有一种人，有一种基督徒哈，他拒绝认罪，他只是反复不停的来绕来绕去，而且他不肯向神认罪，他只是用自己的谎言，用自己来回绕的那种言语呢，来把自己这个罪啊从表面上消除掉，并且借着他这种不正常的言语来混乱离间教会。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更不要欺骗上帝，我们要诚心的在神面前真心的认自己的罪，没必要解释太多，错了就是错了。一个真基督徒转向上帝的赦免，转向上帝的饶恕，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二，我们来看这里，这个哦，到这里了是吧？对，这个15章28节说了，这个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啊，都是指离间教会。10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原文的意思啊，是一句责备话临到聪明人，强如鞭打愚昧人100下。申命记25章2节说啊，恶人若该受责打， 审判官就要让他当面伏在地上，按他的罪照数则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是过数，怎么样？便是轻贱你的弟兄。旧约很有意思啊，旧约以色列人犯罪啊，也得挨揍，用鞭子抽，打多少下？40下，但不能打过。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是个弟兄，只是起到一个警戒的作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打40下，你为什么要打100下呢？我们来看，弟兄姊妹，你要联系上文啊。一个坚持听道的人，一个智慧人，一个聪明人啊，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啊，是不需要挨打的，或者说不需要挨100鞭子的，甚至可能连40鞭都不用挨。因为什么？一篇道，神的一句话责备他，让他悔悟，他就明白了，就不用上帝再用鞭子抽了。但是恶人哈，悖逆之子，他不服真理，他不沉浸学道，这种悖逆之子啊，怎么管教他呢？上帝就超越底线管教他。也就是说，打100下就意味着不当成弟兄对待，你要明白吗？就当成外邦人，当成不信者，上帝狠狠的管教。路加福音12章47节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我呢，刚开始去学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老多中国的基督徒说啊，哎呀，弟兄你得经历啊，基督徒需要经历啊，多受苦啊才能明白。这话明显是谎言，圣经说的很清楚，弟兄姊妹，需不需要经历，需不需要受很多苦，不需要的，只要你专心听到明白真理就够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不明白真理的愚昧人，他被管很多年，可能打了都超过100下了，他最后还是不改，因为他没有真理，也不服真理，所以说挨揍也白打。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早早的学会顺服，早早的学会沉浸学道，早早的进入神的真理，强如去受那100下的鞭打。如果不在真理里面，打那么多对你也没用。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哈，以赛亚书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也就是说，我想问一下，耶稣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是真正的智慧人，但是他为我们这些愚昧人受了鞭伤。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比拉多绝对打了他不止40下，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是因为他的罪，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应该反省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11节，恶人只寻背叛，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原文的意思是，恶人啊，一心寻求背叛，所以他必被残忍的使者驱赶。这个驱赶也表示抛弃的意思啊。原文是最残忍的使者驱赶，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恶人愚昧人啊，他不沉浸学道，然后他也受了足足100下的鞭打，他有没有改啊？没有改，他更恨了，他更仇恨了，他决心背叛教会，背叛真道，背叛信仰。所以说这时候上帝对他惩罚就是说，被残忍的使者丢出去，这个驱赶就是抛弃的意思。马太福音26章24节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说的，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这个背叛就是卖主的意思，就是背弃信仰的意思。11章12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愚昧人指的是谁啊？指的就是上面一直在批判的这个恶人愚妄。原文是这样的哈，说一个人宁可遇见丢崽子或者丧子的母熊，也不可遇见带着自己愚昧的愚昧人。咱俩你要明白哈，往下看。圣经说，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啊。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他告诉我们哈，宁可遇到最坏的灾难。什么是最坏灾难？就你在野外碰到一个母熊，这个母熊小孩丢了， 啊，我们有小孩，我们知道多么着急。这个母熊丢了小孩儿，它碰到你的时候啊，它就要把这个愤怒发泄到你的身上。就是说，这是一种最坏的灾难，最坏的几率，你生还的几率几乎为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几率也远远高过碰到那些没有智慧、没有真理、没有圣灵的那些愚昧人。碰到那些没有真理、没有智慧、没有圣灵，还在那胡说八道、传假道理的假先知、假基督徒、假牧师，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往下翻，也就是说，你碰到一个母熊啊，你可能还有1%的几率能活下来，但你碰到假先知，我告诉你，死路一条。人生最大的灾难不是遇到世俗意义上的恶人，人生最大的灾难不是在世界上被人骗钱，人生。教会基督徒最大的灾难，不是说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啊，一个由西律统治的国度。人生最大的灾难，我告诉你哈，是遇到假先知，是遇到那些正在行愚昧、正在讲假道的那些假教师，就是今天中国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敬虔主义的假教师。这些人弃绝了整个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弃绝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带着自己的道理，就是原本所说的带着自己的愚昧，这种人他来到教会也好，他无论居什么位置，他都是要奴役教会、奴役基督徒，直到你灵魂灭亡。所以说弟兄们，你要明白这里的愚昧人，他愚昧在哪里？他愚昧在他的信仰。你从他的言辞、从他的动作，你就能够看出他的信仰是不是在这一条正道上，是不是在基督这个中心上，是不是在因信称义上，还是他带着自己的道理。所有不明白这一切的胡说八道的，都是带着自己愚昧的愚昧人，要躲避这种人。11章13节，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啊，在这里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转向恶代替那善的，祸患必不离开他的家。也就是说，这里的弟兄姊妹，他还是接着上面的12篇啊，就是那个正在行愚昧啊，带着愚昧那个愚昧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啊，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呀转向假先知，转向假的道理，转向谎言，转向上帝眼中看为恶的道理，并以此替代上帝眼中的圣经真理，这样的教会，注意这个词，这个家可以翻译成教会哈，可以翻译成殿。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基督徒必然遭遇苦难和痛苦。今天教会当中应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警惕愚昧人，警惕那些不真正明白真理的人，非常的可怕。14节，愤怒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前应当止息争竞。原文的意思是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在争闹显露之前要止息纷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哈，尤其是刚开在正要建立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需要注意，有一些争吵啊，你别等它起来，有一些问题你别等它显露出来，因为这个争吵一旦显露出来，就像这个瀑布啊，它水放开一样啊，像洪水放开一样，到那时候你想拦也拦不住了。你要在这些问题显露之前就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说，教会的事情，在真道上出的问题，在教会里边原则出的问题，要越早解决越好，越快解决越好。在教会人还少的时候，就要把这些纷争解决。这些纷争呢是什么纷争呢？弟兄姊妹，你去看提摩太前书。若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言，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徒。所以说，提摩太前书的这种事呢，指的就是这里，这是教会纷争的根源。这样的事情在开头的时候就要禁止，若不然这个教会没有办法继续下去。15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啊！原文的意思是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二者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听懂没？上帝憎恶两种事情哈， 上帝不光憎恶你把一个没罪的定成有罪的，他也憎恶你把一个坏人说成好人啊，你把一个恶的说成是爱主的啊，你颠倒是非，这二者都是耶和华所憎恶。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第一个层面，在整个世界的层面来说，在人能理解的层面来说，你面对世界的不公义，面对世界的罪恶啊，当世界和教会和基督徒和牧者冲突的时候，你为恶人站台洗地啊，你去赞美恶人，你去称赞所谓的伟人啊，你睁眼说瞎话，这是上帝憎恶。另外一个层面，在属灵层面大家听好，你去看罗马书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世上有真正的义人吗？没有。世上但是有真正的恶人，所有的人都是恶人。也就是说在信仰层面，不承认人是恶的，也就是说定恶人为义的，不承认人自己是有罪的，定自己为义的，这样的人呢就是耶和华所憎恶。也就是说在今天很多时候，有些人哈，他为什么没法信主？因为他觉得这个罪恶啊，这些不公啊，是由经济文化造成的，这些试图用道德来改良社会啊，并且呢他诱导教会去做一些慈善啊，在地上呢去改变世界，去建立人间天国，这样的假道理是耶稣所憎的。只有耶稣是善的，只有耶稣是义的。如果你不承认人是有罪的，不承认人是就是说在罪恶中出生的，你就是把耶稣定为恶的。所以说呢，在这里他讲的跟罪有关，跟阴性称义有关。好，我们往上翻。十六节，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拿银价买智慧呢？原文的意思是，为什么愚昧人手拿价银要买智慧而心里没有呢？又怎么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真正的智慧和真道能不能买来？不能买来。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看到彼得按手的时候，圣灵恩赐赐下，他说啊，我把钱给你，你把圣灵的恩赐给我吧，我拿着这个恩赐，我想爱给谁就爱给谁，他想卖恩赐来。圣经告诉我们哈，所有能用钱买来的智慧和学问都不是圣经所说的智慧。也有时候他在告诉我们，这愚蠢的人，你为什么要通过人的智慧和能力学识来去追求圣经当中的智慧呢？以此获得的智慧不是真智慧。这里呢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听假先知的话，要通过好行为、善行、捐书、奉献来获得得救和永生呢？智慧不是你买来的，天国不是你买来的，智慧是上帝启示的，是圣灵感动的。所以说最后说，你心里没有，你里面没有。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耶稣说哈，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当然弟兄姊妹一注意哈，今天在中国的教会呢特别喜欢讲这爱的信息，今天我也来讲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十七节它有很多重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叫怎样相爱，时常相爱，后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在什么当中相爱？患难当中相爱。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箴言书十七章十七节讲的确实是真正是教会里的相爱，但是它是放在第一节还是放在十七节？大家注意，是不是一开始第一节就是这样？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我们基督教会讲的彼此相爱，讲的爱跟今天在西方东方也好，包括中国教会也好，要多元要包容啊，它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有没有真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实际当中整整用了十六节，把那些愚昧人排除了，把那些不守真道的排除了，把那些教会当中的罪恶排除之后，强调你要有智慧有真理之后，到十七节再告诉你你要彼此相爱。 也就是说，我们相爱的前提是我们信的是一样，而且这个相爱是持续相爱，一直相爱，并且到患难的时候仍然不离不弃。在这个世界太平的时候，在教会没有逼迫的时候，你那爱不一定是真的爱。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当我们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你能和教会、能和牧者、能和基督徒站在一起，你才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上教会讨要好处，而是与教会共度患难，而是与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整个世界都弃绝教会、弃绝牧者、弃绝我们所讲的真道的时候，你能跟我们站在一起，甚至说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乃时常一直长久的相爱。如果你的爱不到这个层面上，你不要跟我谈，也不要跟我谈包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爱。所以说真正的爱是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是共同面对逼迫和艰难，而不是在背后去互相捅刀。十八节，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的乃是无知的人。击掌和作保在原文是一个词，邻舍是谁啊？弟兄姊妹，教会里的人。要说圣经告诉我们，擅自给人抵押做承诺的人是愚蠢的人，因为他自立为基督，用虚假的谎言欺骗弟兄姊妹。邪教和异端都是这样。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就是说甚至不可指着什么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了。为什么？你连这样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给人许诺？你们的话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说弟兄姊妹之间交往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谈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缘，注意一个事情，你不要擅自给人做保，你不要擅自承诺啊，我是清白的，我要给你承诺一件事情，我能办到。像很多时候圣经说你自己明白就行啊，你知道你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就行。十一章十九节，邪爱争竞的是邪过犯，高利加门的是自取败。在这说哈，邪爱罪过的是邪爱争竞，高利加门是自取败。为什么有人邪爱争竞，邪爱挑起一些纷争，邪爱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呢？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不是因为爱慕真理，他也不是因为追求圣经，他邪爱什么？他爱罪，他心里有罪，他罪是干什么呢？他想高抬他自己啊。往下看，这经文读过很多遍，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四节，若人传异教，不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议，并那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争竞。有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有些人啊，当他去谈话的时候，与人辩论的时候，尤其是与牧者或与基督徒辩论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人喜欢辩论吗？不是说完全不信，而是说听了一两年道，对圣经啊有一点了解的，但是并不是真的了解。这样人喜欢辩论，辩论的背后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喜欢抬高自己，其根源是他喜欢罪。所以说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啊，你不要故意寻找这些难辨的言辞，你说话就正常说话就行，不要来回绕，不要去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和妄议，这是失丧真理的人。自高的啊，不免受罚。也要说呢，凡是自高的，凡是自我抬高的，他不寻求赦免，他招致上帝的愤怒。以赛亚书二章十二节说，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耶稣也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第二十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舌动是非的陷在祸患中。大家来看这里哈，说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原文后边说颠倒言语的要落入祸患。 什么叫心存邪僻啊？邪僻就是扭曲乖僻的意思，这指一个人的什么信仰，一个人的信仰是弯曲的，是诡诈。这样的人哈，他寻不着，在教会当中他寻找不到任何属天的好。颠倒言语是什么意思呢？颠倒就是说转动、废除、改变，改变圣经，强解圣经啊，故意颠三倒四，这样的人呢要落入祸患，就是说跌倒的意思，他的结局就是落入祸患。也就是说弟兄们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在信仰上你的心要正，所有颠覆真理、强解圣经、混乱真理、混乱教会的人必然进入跌倒，必然进入祸患啊。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二十一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妄人的父毫无喜乐。你看这个十一章二十一节哈，这里这些父亲母亲啊，他就跟这个箴言书十七章六节的啊，那种啊，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就完全有区别。什么叫生出愚妄子啊？什么叫愚妄人的父啊？这愚妄指信仰上的愚妄，也就是说，这个父亲，这个妈，他有没有按真理来教导他的孩子？没有。所以说，他只不疼爱孩子，却不教导他真理，却不教导他尊重上帝、尊重教会。这样的父亲和母亲，有一天会吃下自己的苦果。他会为自己生了这个孩子感到愁苦，他会因为这个孩子将来在信仰的愚蠢毫无喜乐。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这里说原文的意思是喜乐的心是治疗的效果好，这么翻译的哈。受伤的灵使骨头枯干，我们往下看哈。用你们二十二节啊，它是讲两种信仰。一种是真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带来的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是人的喜乐。另外呢，假的信仰啊，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啊，带来的是给人带来的是不断的纠结、不断的痛苦啊，不明白真理，而且得不到释放，仍旧活在罪中。二十三节，恶人暗中受贿，为要颠倒判断。这原文的意思是恶人拿贿赂在怀中，为了颠倒公平的道路。这二三节是不是跟第八节一样？是啊，贿赂在馈赠人的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这个贿赂人的人就是恶人。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啊，恶人啊，假先知啊，他用世界的好处就是贿赂哈，勾引人离开正路，看到吗？颠倒公平的道路，离开正确的信仰，要颠覆教会，颠覆耶稣基督为我们设计的道。二十四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妄人眼望地基。这句话不好理解，给大家讲一下。原文的意思是明哲人眼前有智慧，脸前哈，不是眼前，脸前有智慧，愚妄人眼睛望地基。这句话你注意它的含义在什么地方。明哲人哈，他有属天的智慧，他的眼光在世人看来是不是很超前？不是，他就光看自己眼前的事情。但愚妄人眼光跑哪去了？跑地级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圣经告诉我们哈，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啊，一天的忧虑一天单就够了。基督徒啊，有时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他把将来交给上帝，他只解决今天的问题、眼前的问题啊，为今天和明天的饭食呢，做那些适当的忙碌。但是愚昧人哈，不守真道的人，他极其贪婪，他整天琢磨一些不着边际的好处，而且贪婪到极点啊，他眼望地基，他给自己未来的五年和十年，自己的钱财也好，自己的事业也好啊，做了一些很详细的规划。当然我指的是基督徒啊。所以说愚昧人你会发现他的信仰啊是不着边际的，但是有智慧的人，真正基督徒呢，却是真真实实活在地上，活得很现实。为什么愚昧是这样呢？因为他没有真道，他被假先知前面许诺那些不现实那些贿赂所勾引， 以至于他的眼睛瞎了啊，连眼前的东西看不到，却要看很远的东西，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说提摩太前书六章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这里是告诉我们呀，你在世界上适可而止，你在世界上要知足，你不要做愚昧人。好，我们看11章25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母亲愁苦啊。原文的意思是愚昧子使父亲愁烦，使生他的愁苦啊。这里是再次强调，如果不以真理教养儿女，不让儿女呢在主日学或者教导当中学到真理，那么这样的孩子有一天会让你感到一种痛苦，就是说你宁可没有生过啊，这就是自吞苦果。26节，刑罚一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啊。注意啊，这里说刑罚一人为不善，责打尊贵人为不义啊。中文翻译成君子，原文是尊贵人的意思，尊贵人。它对应的是15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用的们，你去理解这句话。首先呢，用的们，你要明白，全人类都是不善不义的罪人，包括掌权的、有尊位的、有钱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包括掌权者，把谁钉死了？把耶稣钉死，把那个真正的义人钉死。所以说，整个人类都是不善，都是有罪的。而且整个人类当中只有一位是尊贵的，就是耶稣。但是整个人类呢，在2000多年那一天把耶稣打得皮开肉绽，定耶稣为罪人，把他定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做了哪些恶事，我们直接导致了耶稣的死，因为耶稣因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因为我们的罪受了责打，无论是呢打耶稣的还是今天的我们，都在这世上有份，没有一个义人。另外一个呢，这个层面也告诉我们，责打定罪逼迫教会、逼迫牧者、逼迫基督徒的，在上帝眼中都是不义，都是罪恶，上帝会追讨这样的罪。27节，寡言少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你控制言语啊的人啊是有知识的，性情温良的人啊是有聪明的。第一个说怎么样控制言语，抑制言语，控制你的言语。弟兄们，在这里控制言语是控制什么？是控制讲台吗？是控制讲传福音吗？不是的。你要注意在这里克制什么言语啊。这句话也不是说世俗意义上你在外头说话啊说多了不好，都不是。这里讲的言语是上文反复提到的愚昧人的言语啊，那不明白真理胡说八道的那些言语，不沉静学道之人的言语。雅各书3章2节说啊，原来我们在许多上有过失，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怎么样勒住自己的前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圣经说哈，在教会当中，在信仰的事情上，如果不明白的话，你就勒住你那张嘴，不要犯罪。下面说了性情温良的是有智慧有聪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性情温良原文就是冰凉的意思，它跟这个热病啊，跟该隐那个大大发怒啊，是完全有区别的。要说这种人呢，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听道成仇，不要背逆圣经，不要背逆真道。这个性情温良，它原文的意思是在灵魂深处，在你心里，在你最深处是温良的。而且这里啊，弟兄往上翻一下，这些经文当中你注意两点，什么样的人能控制言语啊？有知识的，有真理的人。什么样的人性情温良呢？有属天聪明明白真理的人。 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真理，这两样是不存在啊。比如说这种人只能是一直在聚会，一直在学习真理的。好，继续往下看。28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啊。原文说啊，这个愚昧人啊，就是上文所说的愚昧人哈、啊，若是静默不言，也可怎么样，算为有智慧。就说本来不是有智慧的啊，但是你这样做呢，上帝说可以算你有智慧。后边说塞住嘴唇啊，大家明白什么叫塞住嘴唇啊？也可算为聪明。路加福音29节说，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啊，路加福音20:51说，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就把这一切的事存记在心里。弟兄们，为什么说玛利亚是个蒙大恩的女子？她在人看来是耶稣的母亲，是耶稣的长辈，但是当耶稣刺她的时候啊，耶稣斥责她的时候，她有没有吼起来对骂回去？没有，她选择顺服耶稣，你看到没有哈？而且她把耶稣讲的道讲的话，她不急着狡辩，她存在心里一直思想，直到她明白了来。所以说这里呢是警告我们要忍耐机会，忍耐听到，直到完全明白。我们都是愚昧人，我们都是不聪明的人，但是如果你能把你那张嘴堵住，你能够沉静学道，有一天你会变为有智慧有聪明。但是这一切只能在聚会当中，只能在听到当中才能学到。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呢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好，我们结束结束结束结束结束。